1992年1月18号正式展开的邓小平南巡之旅，如今已满30周年。对于已着重推动改革开放为基调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活动，中国各主要官媒在这个重要纪念日集体沉默。一些海外评论人士对北京这种低调处理方式发表看法：改革开放的旗帜和邓小平大力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会不会被谋求继续连任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束之高阁、摒弃甚至否定，成为观察人士在中共20大之前的一个关注焦点？九二南巡30周年前夕，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街头，突发有人亮出"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标语，被警察抓捕的抗议事件。致使改革开放的前途和习近平的远大政治抱负在海外舆论场引起更多议论。1992年1月18号到2月21号，被中共官方宣传冠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亲属和贴身工作人员陪同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期间，陆续就当政者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和诸多问题发表了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积极推动六四事件后，由于国际经济制裁和中共党内保守势力掣肘而几乎陷于停顿的改革开放，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史称"南巡"讲话。然而，在这个历史性纪念日当天，北京各大中央级党媒却只字未提"南巡"讲话30周年。只有邓小平当年南巡停留过的深圳的地方报纸《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铭的纪念文章。同一天，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这个用习近平名字命名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心，选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纪念日正式挂牌。海外自媒体远见快评主持人唐靖远指出，深圳特区报这篇纪念文章大量引用不久前结束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公报的内容，与其说纪念邓小平，不如说吹捧习近平。在2022新年贺词中，这位国家主席提到民族伟大复兴，但闭口不谈改革开放。不过，习近平日前在2022年达沃斯论坛发表视频讲话中重提改革开放，引起一些观察人士的议论。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都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视频讲话中还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辛铭教授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南巡讲话30周年纪念文章说，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不尽完善的体制模式进行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设险滩，勇于改革，勇于在更高层面上开放。在美国的时评人唐靖远提醒人们注意，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已被习近平所谓的高水平改革开放偷梁换柱，变相否定。
习近平的行为，他在实质上是在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也就是说，习近平所讲的这个改革开放，他和邓小平说的那个改革开放，它的内涵差异是很大的，它并不是一回事儿。要知道啊，习近平呢，他一直都在把他最近这一系列的大手笔的折腾呢，他把它通通都叫做这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这个更高层面的改革开放，它其实呢就是习近平在这一次达沃斯所说的那个所谓高水平改革开放，它是一回事儿。它的含义呢，在这里它说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要对此前改革开放不完善的，甚至是出现了偏差的地方去进行改革和纠正。说白了，就是要针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去改革，这个才是习近平所说的新改革开放的真实含义。
两个多月前，中共19届六中全会提出的10个坚持中，除了相互矛盾的老生常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至上，还塞进了坚持胸怀天下、坚持理论创新和坚持开拓创新这样抽象、空洞而又重复的口号。 却把坚持改革开放这一相对具有实质性并且40年来一直反复强调的纲领方针摒除在外。1990年代初，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解体，此前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要求民主社会运动和六四血腥镇压，北京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改革开放停滞不前。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前苏联卫星国相继终结了共产主义集权政体，走上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发表的。立场偏重维护中共利益的观察者网在南巡讲话30周年当天发表了对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的访谈，并在导读部分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关于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些，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充满前瞻性的论断为接下来30年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观察者网所说的邓小平指明方向的这30年显然不涵盖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掌权的时期。张维维教授曾在邓小平生前会见外宾的场合做过翻译，但他被认为政见和国际观与习近平较为相似。张维维在观察者网访谈中表示，邓小平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后得出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张维维援引邓小平的这句话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被浓缩为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张维维教授在上述访谈中没有提及这一点，近期的中共官方宣传也很少重提。长期以来，中共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无论众多网民眼中的御用学者张维维，还是那位中央党校教授辛明，都没有在文章中提及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关于接班人的内容，更没有触碰邓小平主张建立的干部领导职务任期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被视为邓小平的另一项重要历史贡献和政治遗产。据2021年7月19号发表的一篇署名孔甲丙的回忆文章，30年前邓小平南巡期间还谈到了下一代接班人培养的问题，认为苏联会垮台是因为接班人没有选择好，中国的很多问题也是出在党内。中共官方版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他还表示，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做障碍人的事。邓小平在一度被中共奉为圭臬的南巡讲话中说，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在南巡期间在珠海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就在南巡讲话30周年几天前，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深圳街头一北方口音的男子众目睽睽下举牌抗议，称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反对修改宪法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反对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反对修改宪法。你打倒习近平。
围观者多数沉默，用手机拍照， 有少数人为赶来抓人的七八个警察叫好，可以听到一两个人的掌声。抗议者被警察按倒后喊道：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反抗，我只是在为人民振臂一呼，如果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被否定了，中国就完了。
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反抗，我只是为人民振臂一呼，振臂一呼。如果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被否定了，中国就完了。
目前无法确认这名抗议者的身份、背景和下落。深圳当局迄今仍未就此街头抗议发布通告，但该事件发生地点和时机及其潜在含义引发广泛关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位勇敢的抗议者抓住了中国大多数人拥护改革开放、反对倒退的心态，才舍得一身剐，在言论控制极为严厉的环境中，冒着身家性命危险表达一般民众不敢表露的诉求。
他抓住了大部分人，我说中国14亿人吧，他至少有10亿人有这种心态，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抓住了人这个心态去搞习近平，他以为得道多助是一种正义之举，他应该有这种思想存在，所以才敢出来喊打倒习近平。
姚成指出，坚持改革开放还是开历史倒车，是反映人心向背的大是大非问题。
民心向背啊，大家心里都有本账。共产党不要把老百姓看成是傻乎乎的、什么好愚弄的人啊。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中国人都很聪明。经历过这么多的政治运动以后，大家都很敏感。那么今天这个人，虽然他一个人站出来，我认为他代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倒退啊，死路一条，你倒不回去啊！你说中国人谁还能谁现在还能接受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这位流亡美国的前中共军官正致力于推动中国军队国家化。他说，中共军队内部有人呼吁习近平放弃连任，不要攻打台湾。
军队的反弹是非常强的。我这两天也雇了几个军人，福建基地的一个少校跑出来了啊，这个普遍的这个对习近平这种东西有反感。邓小平和这个老一班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草了一个党内什么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针对毛泽东的专制独裁造成的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必须吸取，所以建立了领导干部的这个废除终身制，形成了一系列的规矩，比如说人满两届啊就下来啊，该带清点啊，这些东西都形成了，这在中共的党内已经40多年形成惯例了。那么你习近平现在何德何能非要去连任，打破这个根本的规矩，肯定是不合适的，引起的反弹很强烈的。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上台近10年来搞个人崇拜，独揽大权，取消集体领导，废除领导人任期限制，当然不得人心。
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所以不要再提什么邓小平理论，什么这个那，根本就不用提。你习近平到点儿，你给我退休。
周孝正曾在推特上表示，习近平上台后，当局提出不准高校议论一些政治敏感问题的七不讲规定，令他难以接受。之后移民美国，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习近平当局的各种折腾。他认为习近平背叛了以往的中共历史决议，是个反党分子，
再也不能搞个人迷信，而且停止阶级斗争，这都是共产党的决议，所以我说习近平就是个反党分子。谁反党？你习近平你反党，那是党的决议。包括小平那句话叫邓小平理论，他不就写在党章里了吗？而且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你现在又想搞什么，去年10月1日的时候不就说吗，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你就是一反动派，最大的反党分子就是习近平。而且你不用再提什么邓小平，因为邓小平你89年你开了枪了，你是反人类罪。就是一句话，你习近平你得按照党的干部路线年轻化。今年你是10年，你到岁数。
目前旅居美国的这位社会学者指出，北京1984年10月举行阅兵游行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自发亮出“小平您好”标语。邓小平的声望达到顶峰，但6·4开枪后，他就成了历史罪人。
89年，他就抄家伙了，一顿乱枪，打死我们人民大学就8个，打死北京人好几百，成百上千。现在如果有这种活动，我说你们再亮一口号，叫什么？叫"进城下台"，不 或者叫近龄退休，快七十了，你凭什么你不退休啊？你就说从小兵您好到近龄退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3月被修改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以来，海内外对习近平力图长期执政的政治抱负发表议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境内敢于站出来公开挑战习近平的人则寥寥无几，即使有，也遭到严厉打压。比如怒斥某领导人为剥光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的北京体制内企业家任志强，和在上海泼墨习近平画像的湖南农家女儿董瑶琼，前者被以经济或贪腐罪名重判18年监禁，后者被精神病，至今仍被严密监控。唯一的例外是北大校友樊立琴于北大120周年校庆当天，在校园贴出炮打习近平、修宪、搞个人崇拜的大字报事件。年逾古稀的樊立琴是前北大文革知名学生、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好友，目前旅居海外。他在大字报事件发生后不仅能全身而退，而且据信与后来网上一份匿名发出的矛头直指习近平的关于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有关联。2020年3月，在武汉爆发的肺炎传染病散播到中国境外席卷全球之际，继北京红二代成员据说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社交媒体群中不点名批评中共领导人之后，中文社交媒体又疯传一篇针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匿名网文，引爆舆论。鉴于当时新冠疫情、国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严峻局面，这篇匿名文章敦促中共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问责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及其去留问题。香港阳光传媒集团董事长陈平因转发这篇匿名文章而卷入当时的舆论漩涡。他本人既是改革开放早期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红二代，并与王岐山和任志强相识。陈平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直在思考中国如何才能走上普世价值道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这位在香港的独立媒体经营者表示，借台邓导习的想法，在体制内包括中共党内和体制外各社会阶层肯定都有。他认为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人们会觉得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为何从中共18大以来选择他所走的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人的历史可能起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变历史作用，只不过带有悲剧色彩罢了。这位民营企业家1984年9月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年轻经济智囊之一，参与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及莫干山会议。他觉得当前的中国大陆和40年前有很大不同，再提当时那个特定话语语境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显得苍白。
老师在你先说那个改革开放也是说的比较空的了，改革开放不是一个随任意打扮的姑娘，它是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所以我是那个当事人嘛，有他特定的历史的语境的。现在我确确实实觉得，就再是一个空洞的谈改革开放，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显得是应付。我说白了这句话吧。
至于中共体制内外的人们是否拥护偏离邓小平路线的习近平继续执政，带领中国走下去？陈平表示，这是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我很难说是赞成还是拥护，说实在我也还是在思考观察。
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